诗篇系列讲章第二讲，诗篇第二篇，万王之王，普杰西牧师，2017年9月10日，翻译，王兆峰。当你打开新闻网站或电视机，看到眼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时，你作何想？你的惧怕是什么？你的希望在哪里？晚上你在床上捻转反侧，睡不着觉时，担心的是什么？你依靠的又是什么？谢斯顿说，乐观的人看这个世界，认为眼下情况相当严重，但并非没有希望。基督徒认为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但眼下情况并非那么严重。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诗篇第二篇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咋一读上去，你可能没有看出什么来，但是我希望讲到结束的时候，你会认识到这一点。这篇诗篇所针对的是整个世界，世上的君王们和有权有势者。一开始是他们在说话，结束的时候是有人在对他们说话。这里有三个声音在说话，首先是神说，然后是君王们说，再接下去是神所立的王说，最后是作者的结论。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我们先来看世上君王的独立宣言。这些君王是世上万国万民的代表，因此对着君王们说话，也就是对着他们所代表的万民说话。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过，新约使徒行传认为作者是大卫。这篇诗最早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也可以说以色列人是通过大卫的镜头来看这个世界。外邦万民指的是以色列周围的那些国家，他们不仅恨恶以色列，也恨恶以色列的神，不仅恨以色列的神，他们也恨以色列神所高的王。你们可以注意得到，以色列被这些恶人所包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挣开神的掌管，要想得到自由。挣开捆绑，脱去绳索，在我们听来好像他们是在被囚禁之中，但事实上这里用的语言不是囚禁的意思，而是担重负或被管着。他们想要反抗的是，我们不要任何人任何神来管我们，我们要独立自主。他们为什么说自己是在重负之下？因为神创造了世界和世界上人，所以一切都属于神。正因为每个人都是被造的，因此每个人都欠神的，都应当顺服神。每个人心里都清楚造物主和被造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人堕落之后就不再愿意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的问题吗？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都想要自己做主，都想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最高决策者。这个概念不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注：美国自由化反权威性开放运动是60年代开始的，而是在乐园里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和主耶稣之间的最大差别之一是，他对父神说的永远都是你的旨意成全，而我们则是不停地追求是自己的意思成全，最多加上一句，神啊，你来帮助我成全吧。所以这里万民和他们的君王们一起对神说，你不是我们的老板，不要来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说到底，圣经的教导就是一句话，当然这句话对我们敏感的现代人来说很不中听，人类从本性上就恨恶上帝，就是不喜欢上帝来管我们。假如我们不相信有什么回事，那么看一看上帝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时候所发生的和世人对他的反应。他们作为整体拒绝了他，最后把他当作罪犯处以极刑。这就是人类有机会抓住他们的创造者时所发生的事。新约的奥秘之处在于，尽管诗篇是以色列人的安慰，因为有一天神会来重立他们的君王，使他们立于万国之上，但以色列人也不例外，也同样有这个人类本性的问题。使徒行传第四章告诉我们，弥赛亚来了，不仅是外邦人反对他，连以色列人自己也把他置于死地。犹太人和外邦人联合在一起拒绝神掌管他们，最后把他钉了十字架。 每一次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是在对神高呼，不要你管。每一次我们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是在宣告，你管不着我。我们的罪不是人的不足之处而已，而是对神王权的抗议。接下来是神说话。还没开始说之前，神忍不住先笑了起来，有点像我们大人看着自己连走路都摇摇摆摆的小不点在那里发火生气一样。或许在我们看来有点不必要，但派特里克·米勒这样说，这是诗篇第二篇里最让人确信的一点。整个世界都聚集在一起来对抗神，神根本就不在乎。想一想你所担心的事吧，不管是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多大，目前我们国家的问题有多严重，或者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动有多可怕等等，你会不会担心这些问题怎么能解决呢？诗篇作者告诉我们，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神不光是嗤笑他们，他也愤怒地指责他们悖逆。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但神在怒中说，对你们的反抗我要采取的措施是，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这就是神发出的正式宣战。我希望这能够让我们大吃一惊。全世界都聚集起来想要造反，神连一根指头都不用动，他要做的是立一个人，立一位君王。从一开始起，神造了万物之后，就把被造世界都交给人来管理。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这地。你们要造反吗？很简单，我立一位君王就把你们搞定了。诗篇作者在这里肯定是指大卫之约。他对世界说，我已经与大卫家立了约，要建立他的王位。你们小心点吧。你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假如你是大卫之后几百年那个生活在被掳之地巴比伦的以色列男孩子或小姑娘，听到这话的时候会感到多么失望啊。现在我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这怎么可能呢？现在轮到这位神立的这位君王，这位弥赛亚开口说话。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正式加冕仪式，神立了我做王。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十字架这一边的基督徒会自然而然地说，神的儿子就是基督耶稣。但在诗篇第二篇这里的原文上下文里，儿子是一个君王的称呼。比如说诗篇72篇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又如埃及法老被认为是神的儿子。这里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时，就是宣告说，你是我的儿子，你可以代表我，我立你做王。又好像婚礼仪式上证婚人宣布，从现在起你们俩正式成为夫妻。以上帝之名宣告的这几句话改变了一切。刚才还是单身汉和大姑娘，现在成为夫妻，成为一人。当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和神的关系就改变了。因此很多人也把诗篇第二篇成为以色列历代君王的加冕之诗。正因为神正式给他加冕，神也赐给他产业。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这里使用的语言很有意思。在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里，神应许以色列说，他要将迦南赐给他们做产业。现在他对以色列王说，从前我应许赐给以色列那片土地，本来就是要延伸到全世界，事实上就是要将全世界都赐给你做产业。新约里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承受什么？承受迦南地吗？不是，承受全世界。罗马书 4:13 分，也就是说，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大卫已经成为亚当的正式继承人，神已经把全世界都交在他手里。他必使用神赐的权力来治理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他。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听到了三个宣告：世上君王万民的独立宣言、神的宣战书、 以色列受膏者的宣告。现在这位君王对着世上的君王和万民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很明显，作者给了世上君王和万民一条出路，凡投靠这位以色列受膏者的必蒙祝福。问题是，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件事情大卫的时代没有发生过。我们没有看到以色列的权力增大，也没看到万族来到以色列臣服在大卫子孙之下。这首诗篇的实现是如此奇怪，新约引用最多的就是这诗篇第二篇。若不是这样强调，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当耶稣开始他在地上的事工时，我们听到神从天上说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就是你的诗篇第二篇。主耶稣登上变相，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就是那位要建立起他的统治的君王。我们能够理解的是，基督是神永恒的儿子，但基督在历史中成为肉身的人来到世上，这是在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最最明显的是基督复活后神所做的宣告，使徒行传1冒号32-36，我们也报好消息给你们，就是那因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在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罗马书1冒号3-4，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基督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句话和基督之前的教导之间有个极大的转变。之前他用比喻告诉大家神的国是什么样子的，人子是如何谦卑舍己等等，现在他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告诉万族万民耶稣基督是王。你们要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启示录11:5宣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件事已经发生了，还正在发生，也要一直发生下去，直到神把世上万族万民都带到都他脚下，伏在他脚下，他必作王。今天你们坐在这里，今天你们愿意讨神的喜悦，愿意放弃自己做主，愿意信靠基督，你们就是活生生的证明，证明神把他的敌人转变过来，把他们吸引到他那里来。你们是活生生的证明，证明神使万族万民顺服他。你我都曾恨恶神，尽管有时候我们还是这样，但神以他的大能征服了你我。神在怒中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到了新约，我们问神是怎样实现的，这就是圣经的奥秘。神征服一切权柄，就是在人以为自己占了上风，以为可以打败神的时候，神用来征服这个世界的最大权能，就是他儿子的死与复活。正如使徒行传4章所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座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预定必有的事。基督的复活是神的喜剧，是神嗤笑世界的方式，但是请大家不要把这只当作喜剧笑话，我们是神嗤笑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正如保罗所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下面的这段话我以前引过，但我想结束之际再引用一下还是挺合适的。 基督建立起了一支天使天军，来完成他改变世界的目的。这支军队不仅有强壮的、聪明的、能干的年轻人，也有弱智的、老年的、残疾的、软弱的、有罪的人们。在人的眼睛里，这或许根本称不上是一支军队，但这却是神呼召的唯一军队，其余的不是候补就是假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从一个角度讲，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神必得胜，我们有一切理由感到乐观，不是因着眼睛所见，而是因为神用十字架征服了你，也必征服万族万民。让我们一起祷告，分领圣餐。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张桌子前，他提醒我们神做事的方式，包括如何使你我成圣。这张桌上的东西的确很微不足道，但我们来是因为我们有属灵的需要，我们饥饿。这张桌子在宣告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罪的赦免，我们需要一位代表我们的中保，我们需要为我们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不仅是我们的需要，也是神一方面满足我们需要的，一方面塑造我们的手段。有时候我们的感官告诉我们，看上去事情越来越糟，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的生活为什么在走下坡路？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破碎之中、软弱之中，神应许我们他在我们的软弱中做工。因为只有当我们软弱失望的时候，我们才会承认自己到底是谁，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我们才会跑到答案与帮助，也就是基督耶稣自己这里。其余的时候，我们总是自己做主，自高自大，感觉良好。但十字架把这一切撕去，这张桌子把这一切撕去，并且都是为了你的益处，也是唯一能够使你变得刚强的方式。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颠倒，当你越来越软弱，当你认清自己是谁，自己的不配无能时，你才能看清救主的大能。他仍然是你的神，仍然应许在这里遇见你，以我的身体，我的宝血喂养你，确保你直到末日，直到你承受天上的产业。愿你认识到你将要领受的是什么，愿你以信心领受。让我们一起祷告。
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人生是人